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福音电台，你们好，我是小山，非常欢迎你们留在收音机旁收听聆听主话语这个节目。希望我们所预备的诗歌和讲道信息能够鼓励你们的心去追求和认识神。在聆听主的话之前，让我们用一首诗歌来敬拜神，歌名是至高者的隐秘处。诗篇91篇说，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这是一个多么宝贵的应许。当我们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就是跟他建立关系，与他同行，那么我们就必定能够得到神的应庇，而且他要救我们脱离一切世俗的缠累，使我们如鹰展翅上腾。在工作的压力下，在忙碌的生活中，我们懂不懂得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呢？让我们抛开一切的烦恼，学习安静在主的面前，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经常喜欢在祷告中祈求神怜悯我们，但是我们怎样能够确知神必定会怜悯我们呢？其实方法只有一个，就是透过怜悯别人。因为主耶稣说，怜恤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你是一个有怜恤心的人吗？你是否知道，如果你不怜恤人，神也不会怜恤你呢？为什么怜恤人是这么重要呢？怜恤人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当怎样具体的怜恤人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张西和牧师的登山宝训解经讲道系列的第五讲，题目是怜恤人的人有福了。今天我们所播放的是信息的上篇。
让我们继续查考主耶稣的登山宝训。今天我们来到八福的第五个福，就是马太福音第五章的第七节。我们一起来看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在这里主耶稣说道，怜恤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我们已经一次又一次的看见主耶稣是如何把如此丰富的内容凝聚在几个词语中，其中的内容是何等的丰富。但是当我看一些解经书的时候，他们给出的解释却使我倍感困惑。主耶稣所讲的八福，他们几乎解释不出什么道理来。其中一些的解经书给出的注释比经文本身需要更多的解释。有时候我真的感到厌烦，这就是为什么我极少看解经书的原因。坦白说，对这类的书我并没有特别的兴趣。主耶稣的话语是何等的宝贵，里头的含义是何等的深远，但是读这类解经书的结果往往会使人产生更多的疑惑。我们当如何理解主耶稣的这句话呢？或者让我们先从后半部着手。马太福音五章七节的下半节说道，因为他们必蒙怜恤。蒙怜恤是什么意思呢？其实从所有有关怜恤的圣经出处，我们可以看到蒙怜恤所指的就是得着救恩。换言之，主耶稣在这里是谈论救恩，更确切地说，他们必蒙怜恤，意思是说他们将会从神那里得着怜恤，他们将会得救。所以这里的问题是，什么样的人将会得救？主耶稣给予的答案就是，那些怜恤人的人，他们将要蒙神的拯救。在这里，我要不厌其烦地再次强调，在主耶稣的教导中，救恩既不是建基于口头上的信心，也不是可以凭行为赚得的。神的救恩只应许给某一类的人，在这里是被形容为怜恤人的人。如果你渴望得救，你必须要靠主的恩典成为这一种的人。这使我们意识到，除非是靠神的恩典，否则我们根本不可能成为这样的人。就是说，只有借着神拯救的恩典，借着神改变人的恩典，我们才能够变成这一种人。我们不是单单因信称义， 也不是靠行为得救。我们得救是借着神在我们生命中改变的恩典，使我们成为这一种人。这是靠我们自己的本性所无法达到的。按着天性，我们对人根本没有连续之心。一个把自己和自己的利益放在首位的人，在其利益受到威胁时，他不可能会连续别的人。这就是我们每天生活的体会。从挤公车的经历，我们就可以看到，为了能够挤上公共汽车，一场有利地势的争夺战就打响了。那时所体现的就是谁有本领，谁就上。我相信大家对挤公车都有很深刻的体会。有一次在香港的沙田，我排队等候公共汽车，当时看着队列，我在想，看来香港人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跟我上次所看到的很不同。现在大家都很有秩序，都在排队等候公共汽车。然后公共汽车到了，突然间队列不见了。我想我们将按着队列往前行，谁知道突然间队列后面的人就冲到前面，而前面的人包括一些年纪大的，就用胳膊肘守护住自己的位置。这个时候队列早已经消失了。连续人？不，这是适者生存。连续是不切实际的。当然你可不要小看那些年纪大的人，这些人在香港生活了这么多年，有着极为丰富的挤公车的经验，他们知道如何用胳膊肘保护自己。当来到生存问题时，这些人如果还没有学会生存技能，就称不上是长者了。所以我说，按本性我们是不会连续人的，但是整个救恩的关键就是神要改变我们，以致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蛮有连续的人。但是这也必须借着我们的信心才能够达成的。说到信心这个词，经常令我感到害怕，因为这个词经常被人误用。什么是信心呢？信心意味着委身，委身意味着这样一种信心，就像一个病人把自己交托在医生的手中，这就是信心。医生要对病人做什么，医生自然会告诉他。但是之所以称为信心，是因为你需要具备这种的委身，完全的相信你的医生。信心不只是相信这个医生很好，相信他能够解决你的问题，但是更重要的是，信心其实是一个考验，就是你要把自己完全的交在他的手中，让他去做任何他认为对你合适的医治，这才是真正的信心。所以信心就是把自己完全交托在神的手中，完全的委身给他，让他带领你，让他改变你，让他在属灵上医治你。缺乏了这一种的委身，就只是一个口头上的信心。口头上的信心不能给你带来任何的医治，就等于你声称你相信医生能够救你，能够医治你，但是你却不肯把自己交在医生的手中，于是这种的相信不能给你带来任何的医治。直到你把自己毫无保留的交在医生的手中，这样你才能够得到医治。今天医院在给病人动手术之前，院方会让你签字，这意味着即使手术失败，你也不能够起诉他们。院方不愿意承担任何的后果和责任， 当然他们会尽心尽力地为你施行手术，但是如果手术不幸失败，你不能够起诉他们。信心就意味着一种完全的委身，把自己毫无保留地交托在神的手中。当然神是完全的，医生也有失败的时候，但是我们的神是绝对可靠的。问题是你愿意把自己完全的交托给他，来相信他，跟从他的带领吗？我要再次的强调，关于这一点我们必须要非常清楚，圣经所教导的救恩既不是靠口头信心的救恩，也不是凭借行为的救恩，这救恩是透过完全委身的信心带来一个改变，以致神能够在你的生命中成就任何需要成就的工作。正如我自己没有连续人的心，但是神能够改变我，使我有连续人的心。明白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马丁琼斯是我非常尊重的一位牧师，他是这样评论马太福音五章七节的，他说，如果连续人对于得救是必要的，那么没有人能够得救。我完全不明白他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当然没有人能够靠自己的力量得救，但是不要忘记神赐恩典给我们。什么是恩典呢？恩典如果不是出自神，又怎么称得上是恩典呢？如果不是神改变的大能能够成就靠我自己的力量所不能够成就的，那么什么是恩典呢？所以当马丁琼斯牧师说到如果连续人是得救的依据，那么没有人能够得救，这一句话可对可错，取决于他这样说的确切意思。如果救恩是要靠我透过自己的努力来去连续人，而按照我们的本性，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已经看到按照我们的本性我们是根本做不到的。所以没有人能够靠自己的力量去连续人，靠着这样做来去得救。但是马丁琼斯所要说的并非仅此而已，他想说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都没有办法成为一个连续人的人。我不得不恭敬而又悲伤地说，这种观点其实是否定了神的恩典，他否定了神恩典的功效。神的恩典是那么的有能力，那么的有效，以致能够使一个没有连续人的人变成满有连续，使一个不能饶恕人的人能够饶恕人，使一个毫无良善的人变成良善。除非神的恩典能够做到这一点，否则的话究竟什么是神的恩典呢？这改变人的恩典又有什么特别呢？圣经说的成为新造的人又有什么意思呢？恩典的意义岂不是荡然无存了吗？我必须说，根据马丁琼斯的定义，神的恩典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因为这恩典根本不能够改变任何人。因此我没有什么福音好传了，我不知道我还有什么可以宣讲的。这就是马丁琼斯所要传讲的，恩典只是神饶恕我们，但他不能够改变我们。坦白说，我不能看这种观点为圣经的教导，在圣经中我找不到这样的教导。等一下我就会向大家证明这一点。我确信 神恩典的能力和有效。我说它有效，是因为它能够改变你和我。我因福音倍感欣喜，倍感荣耀，因为神能够改变一个人，他甚至能够把一个非常堕落的人改变过来。我曾经看过、听过一些的歹徒和罪犯的见证，他们是如何被神的恩典彻底的改变。我以这个恩典为荣，因为他能够改变一个人，不仅是饶恕他。如果你没有经历神的改变，那么你还没有真正经历神的恩典。神的恩典是能够把一个人改变过来，这不正是福音的内容吗？但是马丁琼斯对恩典的理解只单单局限于饶恕。我必须说，关于这一点我对他倍感失望，尽管我非常的尊重他。我希望我对恩典的概念是扎根于神的话语上。神的恩典是超越了饶恕，他有能力带来一个改变，它具有饶恕和改变的双重含义。它能够改变你，使你不会重复又重复的犯同样的罪。任何一个尝试认真活出基督徒生命的人都会知道，如果福音给予你的单单是饶恕，那么你只能经历永无止息的挫败，因为你永远都在犯同样的罪。之后你就得来到神的面前，对神说，对不起，神啊，我说过我不再犯这个罪，今天我又犯了。这是什么样的福音？我们为什么需要圣灵呢？如果圣灵不能够帮助我们胜过罪，不能够改变我们，那么神赐圣灵给我们是为了什么呢？如果我只是不停地请求神的饶恕，那么圣灵根本不需要住在我里面，我也不需要圣灵，我只需要每一天来到神的面前，向他祷告说，神啊，对不起，我又犯罪了，请你饶恕我。如果圣灵确实做了些什么，那么圣灵必定会让他的果子在我们里面成长。根据加拉太书5:22，圣灵的果子是仁爱、喜乐、和平等等一系列的生命素质。如果它能够使一个没有爱的人变得蛮有爱心，这就是改变。如果它能够使一个没有连续人的人蛮有连续，这就是改变。我们怎能说，如果具备连续是得救的条件，那么没有人能够得救呢？不是能够的，因为我已经经历过了，我已经经历过圣灵改变人的能力，神能够改变我们，使我们成为这一种人。马丁琼斯有关登山宝训的信息既奇怪又一反常态，他后面两段话自相矛盾。我用这个词一反常态，是因为马丁琼斯牧师通常是非常的敏锐，他不会说出这种自相矛盾的话。因为在隔了两段话之后，他说道，如果我们已经被神饶恕，那么我们必须出于需要而饶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这是他的原句，他说道，我们必须出于需要饶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如果我们必须出于需要饶恕别人，那么这个出于需要是什么意思呢？那么我们能够饶恕还是不能够饶恕人呢？如果我们能够饶恕人，那么我们岂不是在遵行圣经的教导了吗？为什么马丁琼斯又说没有人能够做得到呢？我要花一点时间在这一点上，因为我要帮助大家明白圣经的救恩观。 圣经里的救恩是神的恩典，有效地把一个罪人改变成为圣徒。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的教导是可以实行出来的，因为他已经给予我们能力。没有能力，这些的教导只是一些空想。说到连续人的人有福了，然而我们却不能够连续别人，那么这样的教导还有什么意思呢？这样有谁能够得着福气呢？根据马丁崇师所说的，没有人能够连续人，因此就没有人能够得着福气。那么这句话岂不是落空了吗？事实上，马丁崇师牧师完全错失了当中的要旨。我们之所以能够连续人，那是因为神的能力能够帮助我们，神的恩典足够我们用。这就是哥林多后书12章第9节主对保罗所说的话，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这就是福音的荣耀。尼托森也曾经对这段经文做出了解释，但是尼托森给出的解释恐怕需要更多的解释。我对尼托森也是非常的尊重，坦白说，在这里我真的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对于连续，他是这样解释的，他说道，此处说连续，即人所不该得的也给他。就是说，你连续一个人，就是把他所不该得的也给他。但是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坦白说，我不明白。所以我说，一些的释经比经文本身更为复杂，更难理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什么是人所不该得的也给他？你给予他所不该得的究竟是什么？是良善吗？是爱吗？似乎包括了一系列的事情，不仅仅是连续。我希望人们对经文做出解释时，应确切地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他接着又说，基督徒今日在地上不当占上风，我们蒙连续只在审判台前。这又是什么意思呢？这跟连续人有什么关系？我可不太明白。不当占上风又是什么意思？如果你要解释圣经，你必须要解释得清楚，绝对不可以含糊。我举这些例子的原因是，正如你们当中许多人也深有体会，读解经书是一件令人头痛的事，这实在是非常遗憾。当你读完解经书之后，很多时候你会比以前更混乱。我有一个英国朋友，他专注于阅读解经书，但是在读了大量的解经书之后，他感到非常的不满，因为解经书非但不能够帮助他明白圣经，他反而比以前更加的混乱。我之所以举这些例子，是因为今天的教会有这么多的软弱，这么容易受异端的迷惑，原因是我们并不真正明白神话语的含义，而很多的传道人也不能给予我们帮助。他们做出这样的解释，只会使我们陷入更深的混乱。让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六章的36节。路加福音第六章的36节，主耶稣说，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这里的慈悲在原文中就是连续的意思。为了遵从主耶稣的这个命令， 我们必须要明白慈悲的含义。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明白成为连续人的人究竟是什么意思，不是吗？我们怎样能够遵从一项我们根本不明白的命令呢？当你告诉我连续人就是将人所不该得的也给他，我真的不太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在什么情况下我给人一样东西是他所不该得到的呢？具体来说，什么是他所不该得的呢？我给予他的又是什么呢？我祈求神，当你传福音的时候，你必须要传讲得格外清楚明白。当教会领导这样讲的时候，我真的怀疑连他们自己也不一定真正明白主耶稣在说些什么。若教会领导自己都不明白主耶稣的教导，我们又怎样去教导别人呢？如果牧师们自己都解释得含含糊糊，那么我们又怎样去顺从神的话语呢？让我们一起来到神的话语面前，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明白这句话的具体含义。主耶稣说，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不需要兜圈子，也不需要含糊其辞，让我们根据圣经去明白连续的含义。你必须要明白，查考任何一段圣经的话，不只是翻开字典查看这个词的意思，这是没有用的。查考圣经中某个词语，是要看这个词在圣经中是怎么用的，这个词在新约里是怎么用的。透过查考这个词，你就会看到圣经汇编的价值。圣经汇编的用处不只是帮你找出你所忘记的经文，比如说你记不清这节经文在哪里出现过，所以你用汇编来帮你查找，这当然是汇编的用处之一。但是汇编也有着更为重要的用途。我之所以讲到这一点，是因为我不单要向你解释这段经文的意思，而且我也想帮助你明白怎样查考一段的经文。我不只是给你一条鱼，我甚至还要教导你怎样去钓鱼，好让你能够知道怎样喂养自己。汇编是很有价值的，因为你可以用它来查考某个词的所有经文出处和用法。透过查考某个词的用法而给出的定义，在这方面汇编比任何字典所给出的定义会更为清楚。神学词典所能做的无非就是这些。神学词典的作者只是从汇编中查看某个词在圣经中的所有出处，然后将它归纳，将它总结给你，这就是他们所做的。其实你自己也可以做得到，但是如果你不想自己做，或者你懒得自己做，或是没有时间做，那么你可以用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去读一本神学的词典，希望你所读的那本神学词典能够给予你帮助。当我们看这个词连续和它在新约的用法时，我们开始留意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我们会留意到连续在圣经中总是出现在跟犯罪后果相关的经文中，也就是说神针对罪这种毒的解药就是连续。在新约，神处理罪的方式就是透过他的连续。比如说连续这个词用在那个向主耶稣呼求的瞎子的身上，他喊道，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 他到底在祈求什么呢？他在祈求医治，但是主耶稣却向他表达他的怜恤。这是因为任何一种身体的疾病都是罪的后果。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罪，也不会有疾病，所有的医生也会失业。因为没有罪，就不会有疾病，而因为有罪的存在，就有疾病的存在。但是我们也要当心，千万不要假设所有的疾病都是跟罪有直接的关系。不要以为当一个人生病了，就肯定是他犯了罪，这种直接的关系是错误的。让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九章的第一到第三节。约翰福音第九章第一到第三节说，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耶稣回答他的门徒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问题不在于他眼瞎是因为他犯了罪，还是他父母犯了罪。他眼瞎是因为这世上充满了罪，这世上有疾病的存在，身为人类的一份子，必定会因着普遍的疾病而受苦。举例来说，假如现在正在传播流感，如果你患上了流感，你不是要问到底我犯了什么罪以致我患上流感。因此摆脱流感最快的方法就是马上跪下来悔改，当你起来之后，那一刻流感就会消失了。事情可不是这样的，你患上流感跟你是否犯罪不一定有直接的关系，而是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有流感这样的一种病存在。因为有人在你旁边打个喷嚏，把细菌散播在空气中，你把它吸进去，所以你染上了流感。这是最快感染的方法，跟你是否犯罪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如果病跟罪有这样直接的关联，我们应该很高兴，因为所有的歹徒都会病死掉，他们会被最可怕的病毒攻击，而我们这些犯罪比较少的人所遭受的攻击应该是很轻微的。很遗憾的是，事实告诉我们，歹徒们都可以驾着豪华的轿车四处周游，而很多的好人却经常要受着病毒的侵袭，因为他们没有钱治病，也没有好的卫生条件。但事实不是这样的，在疾病和罪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关联，但却有着间接的关联，就是因为罪的缘故，世上出现各种的疾病。如果没有罪，也不会有疾病。我必须用一点的时间来解释这一点，因为有一种愚昧的观点，甚至在基督徒当中也流传着。每当有人生病的时候，他们就会问，他到底犯了什么罪？这真是太荒谬了。很多基督徒也会犯这一种的错误。这也是为什么五旬节派的弟兄姐妹们大量的强调属灵医治的原因。你绝对不能够落入这种的错误当中。做了以上的解释之后，我们开始认识到，神针对罪这种毒的解药就是怜恤。所以当主耶稣对瞎眼的人表示怜恤时，他从这个人的身上除去了罪的后果。 不是这个人犯了罪，而是因为他所遭遇的是罪的后果。瞎眼、疾病，所有这一切都是罪带来的后果。我们看到，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开始传道的时候，他向施洗约翰解释他的使命。他是这么说的：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这之间的关联是，透过基督的灵道，透过他拯救的大能，罪的后果正在被消除。让我们更明确地说明这一点。在新约，我们发现连续就是具体的指向罪的饶恕。关于这一点，例子实在太多了。让我们来看一个例子。我们打开提摩太前书一章13节和16节。提摩太前书第一章13和16节说：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误慢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保罗说，他从前逼迫基督徒抵挡神，然而他现在却蒙了神的怜悯，因为他逼迫教会是出于自己的无知。这里我们看到，连续就是意味着饶恕。保罗得了连续，就是指他得到神的饶恕，因为他逼迫基督徒是出于无知。他做这些事情完全是出于他自己的无知，他不知道耶稣就是基督，所以当他明白之后，他立刻就悔改了。让我们来看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路加福音第一章77和78节。我们打开路加福音第一章77和78节，这里说到：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这里我们看到饶恕与连续的关系。77节谈到罪得赦免，而78节的连续是平行的关系，所以我们从中可以非常明确清晰地看到这一点。同样的，在罗马书11章31和32节，当保罗说外邦人也蒙了连续时，他所指的就是外邦人也蒙了神的拯救，就是他们也被神饶恕了。在以弗所书二章四节，保罗也说到，我们是借着神丰富的怜悯得救。让我们看提多书第三章第五节。提多书第三章第五节说，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神出于怜悯饶恕了我们的罪，并且拯救了我们。所以当我们查考连续这个词的含义时，我们就能够很清楚地看到连续跟饶恕是有直接的关系的。当我们说到蒙神的连续时，我们就是说我们已经蒙了神的饶恕，我们已经蒙了神的拯救。所以连续这个词是不需要以某种模糊和难以明白的方式来去解释。我们为圣经要感谢神，因为圣经是非常明确的，他告诉我们连续就是饶恕，我们能够解释得非常具体。那些有怜悯之心的人 就是那些能够饶恕人的人。当我们从圣经中查考这一点时，你觉得有什么难明之处吗？所以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这句话，连续人的人有福了，意思是说那些饶恕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也就是说他们必蒙神的饶恕，意思是如此的清晰易懂。这是主耶稣十分重要的教导，当我们饶恕人的时候，我们才会被神饶恕。但是如果我们不肯饶恕人，我们也不会被神饶恕。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十二节很明确地提到这一点。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十二节。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十二节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让我们也读第十四节。第十四节说道，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这是最明确不过的解释，如同黑白一般的鲜明。主耶稣非常明确地说道，如果你不饶恕人，神也不会饶恕你。当然，我是否饶恕人，就取决于我是否已经被神改变。因为如果我没有被神改变，你是不可能从我这里得到任何的饶恕，那是非常肯定的。因为按照我的本性，我会把自己放在第一位。从我身上，你休想有得到饶恕的指望。我是不会饶恕那些得罪我的人。如果你欠了我什么，你必须要还清，直到最后的一分钱。但是因为神已经改变了我的生命，他已经改变了我这个人，我不再坚持你要还清最后一分钱。或许你所欠我的，你根本不需要偿还。正如神白白地饶恕了我，所以我也白白地饶恕你。是神改变人的恩典，使这个教导成为可能。但是我们绝不能削弱这个教导，我们没有这个权利这样做，我们也不需要这样做，因为神的确能够改变我们。我想告诉大家有关杨弟兄的故事，他的经历使我很受触动。杨弟兄是一位荷兰料工程师，他是新加坡人。杨弟兄是在一个没有父亲的背景下成长的。为什么呢？因为在二战的时期，他的父亲在新加坡被日本人杀害。当年日本人轰炸新加坡，他们用远程大炮从马来西亚往新加坡方向轰炸，造成了极大的伤亡。当时他的父亲是红十字会的一名工作人员，他在各处救助伤者，把他们送往医院，力图挽回这些的生命。正如你们所知道，日本人是不理会任何国际法，对红十字会或是其他国际机构没有任何的尊重。当时他的父亲正驾驶着救护车在外疾驰，车上是有显眼的红十字会的标记。日本人跨越了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边境后，他们四处游荡，随意开枪射杀，他就这样的被日本人杀害了。他连见父亲最后一面的机会都被剥夺了，所以杨弟兄是在一个没有父亲的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因为当时他只是一个婴孩，如果日本人如此残酷地对待你的父亲，你会对日本人有什么感受呢？我在伦敦的时候，有一天杨弟兄要来我的住所，当时有一位日本朋友正在我家中做客，这位朋友是一个基督徒。当时我在想， 杨弟兄不知道为什么要来拜访我，但是这位日本朋友正好在我这里。如果我告诉他有一个日本人在我家中，他会有什么反应呢？当时杨弟兄已经到达我的住所，他正在上楼梯。于是我走向前对他说，杨弟兄，有一个日本人在我家中做客，他是个基督徒。我知道日本人对你的家人做了很多恶事，希望你能够平心静气地见他。他转向我，略微顿了一下，想了想说，不要紧，你放心吧。在我们进屋后，杨弟兄跟这位日本朋友握手，并且问候他。过了一会儿，杨弟兄对他说，对不起，我应该告诉你实情，我的父亲是被日本人杀害的。当时我心里想，糟糕，这种谈话继续下去，不知道会有什么结果。那位日本弟兄也感到非常尴尬。然后杨弟兄就接着说，但是请你放心，基督的爱已经改变了我的心，我一样的爱你。这就是神改变人的恩典，按照人的本性，他可以对这个人恨之入骨，但是他却说，因着基督的名字，我爱你，所有的一切都过去了。这就是神改变人的恩典。现在杨弟兄可以连续那些按本性他应该仇恨的人。圣经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除非你去饶恕人，否则你不会被神饶恕。为什么马丁崇师却说，如果得救是取决于我们有没有连续人或者饶恕人，那么我们根本不可能得救呢？他是何等低估了神的恩典。这没有什么不可能的，对神来说什么都是可能的。他能够改变我们，使我们成为一个连续人的人。坦白说，在经历了二战的痛苦之后，有多少中国人能够忍受日本人？我自己也不能够忍受日本人。我受了很多苦，我的家破碎了，我几乎见不到我的父亲。我的父亲深入内陆，决心要跟日本人抗战到底，直到彻底的消灭他们。他立下了心志，如果不能够取胜，他永远再也不见我们。当时我们留在日本占领区，我们失去了一切。然而我学习饶恕，因为神改变了我的心。今天我爱日本人，我能够诚实的从心底里对他们说，我爱他们。真的，我是真心的爱他们，这就是基督的爱，连我自己也难以明白。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爱他们，但是我的确爱他们。这就是神改变人的恩典，是神的恩典改变了我，使我成为一个能够连续人的人，成为一个能够饶恕人的人。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讲道信息是张西和牧师的登山宝训解经讲道系列的第五讲，题目是连续人的人有福了。今天我们所听到的是信息的上篇，请大家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的收听信息的下篇。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我们的网址是福音电台 .org， 就是福音电台的汉语拼音 FUYINDIANTAI.org，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或者下载讲道信息。
每一天我都需要